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上海真是玩完，财经作家揭上海十大怪象；香港23条通过，李嘉诚的仔叹息后卸任要职；哈马斯谴责 ISIS 恐袭俄；美媒调侃话这个是什么笑话；莫斯科恐袭引当地中国人恐慌；回国机票涨价几倍；外媒刚话胡塞放行中俄船只；中国黄埔号就遭飞弹击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上海真玩完，财经作家揭上海十大怪象。目前中国大陆经济全面下挫，财经作家段玉文日前发文话，在今年上海出现十大怪象，一是公司白领开始大泛滥。段玉文说，他们公司楼下原本有个日料店，中午卖40-50元的定食，今年卖不动，已经关门了。好多人翻工带住个袋，一问都是大饭的，中午在公司用微波炉叮下就食。第二是群组里面没有人讨论跳槽了。以前段玉文的兄弟群、朋友群，大家经常讨论跳槽、加薪、换工作，但今年他一条信息都没有看到，反而成日有人说，今年什么活动都不好预我了，今年我要多加班先保住份工。第三是二手楼卖不喐了，上海二月二手楼只是成交了6800套，成交均价为每平方米38633元，成交价较上个月下降9%。第四，市中心商场亦关门。以上海核心商圈徐家汇为例，开了30年，是上海少数高端商场的太平洋百货业已关门。第五，办公大楼租金白送。一位在上海从事租赁业务的朋友告诉段玉文，现在很多园区只要你交物业费和水电费就得，租金基本上是送的。不单只是上海，北京的商办市场亦出现类似情况。第六，搭的士很方便，还可以截到豪华车，就算是上落班的高峰期，搭计程车亦是秒接单，这个在以前是难以想象，基本都要预约和排队，但现在接单很快，而且经常用便宜的价格就接到豪华车。第七是外卖送餐速度极快。段玉文认为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点外卖的人少，外卖单少，一是外卖员太多，很多人没有工作，先送外卖过渡，导致高峰期送单亦很快。八是每日接到的派款电话比以前更多，去年段玉文每日接1-2次派款电话，今年过完年数量至少翻了4倍，一日接到8至9通电话。九，讨论出国旅游的人基本是零，现在大家讨论最多是卖房产。十是老外越来越难遇上，以前上海老外周街都是，高峰期上海有100多万老外，但现在就算是在外滩，老外亦少得可怜。两个原因，一是在2022年居家办公伤了很多老外的心，而是现在外企投资少了，很多老外亦撤走了。在2024年上海真是变了。香港23条通过，李嘉诚的仔叹息后卸任要职。香港立法23条刚刚通过，在今个月22日晚，香港长江和记实业公司公布，李嘉诚的仔李泽钜不再担任集团联席董事总经理。他在卸任前一日还叹息说，香港人近年过得几辛苦，希望香港保住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言谈间透露出对香港前景的担忧。 22号晚，李嘉诚家族企业香港长和公司公布，李泽钜不再担任集团联席董事总经理，但将继续担任公司主席兼执行董事。在前一日，李泽钜掌控的长实公布2023年业绩，营收和净利都下跌，长实及合营企业的收入为710亿港元，年减约 10%，获利近173亿港元，年减 18%， 其中房地产销售收入131亿港元，比上年下跌近 49%。 集团主席李泽钜在业绩记者会上说，房地产利润下降是意料中事，相信整个投资界都是预期今年的物业发展盈利会比之前有差距。而被問到對於香港整體經濟有乜嘢評價，佢就嘆咗口氣，直言港人喺近年嚟經過一浪接一浪嘅風浪，先有2019年嘅反送中運動，2020年後面對疫情，而家經濟又放緩，佢話香港人幾辛苦。他還強調香港千祈千祈要保住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他說全世界只有幾個城市可以稱為是真正的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是其中一個。李澤鉅這番言論透露出他對剛剛通過的23條立法對香港經濟和金融的影響深感憂慮。李嘉誠家族企業長實集團近年在香港的投資減少，對此李澤鉅在記者會上說，長實目前在香港還有8個地產項目，他強調無論投地或補地價都要看回報率，回報率決定一切，如果發展地產的利潤夠低，就會將資金投放在其他行業。在今年1月22日，獨立時評人蔡順坤在海外 X 平台撰文透露，好像李嘉誠這些傳統商人很在乎政商關係，習近平任副主席那時曾單獨會見李嘉誠和李澤鉅，但在2013年習上位後並沒有按慣例接見香港家族財團大佬，一直到2014年9月習先至會見了以董建華為首的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其中包括李嘉誠。蔡順坤透露，李嘉誠一直希望單獨拜見習，報告通過中辦遞交上去，卻遲遲沒有回覆。李嘉誠在北京等了2個星期，結果打道回府，他回到香港立即召集核心成員作出撤離中國的重大決定，而且要求低調行事，不露聲色。到了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李嘉誠並未好像其他香港富豪一樣明確表達支持中共和港府，相反卻刊登黃台之瓜何堪再摘的廣告。李嘉誠引用這句詩被認為是暗示中共當局不要對香港青年趕盡殺絕，他亦因此遭到黨媒猛烈抨擊。哈馬斯譴責 ISIS 恐襲俄，美媒調侃說這個是什麼笑話。俄位於莫斯科西北部的番花紅城市大廳22號晚爆發大規模槍擊事件，已知有143人遭5名蒙面槍手掃射身亡，據稱死傷數字還會進一步上升。對此仍同以色列交戰的巴勒斯坦伊斯蘭組織哈馬斯發聲明譴責這次攻擊，卻遭外國網民以笑話嘲諷形容。這次在莫斯科音樂廳的槍擊事件被視為是俄幾十年來遭受最嚴重的恐襲。22號晚在一個搖滾樂團舉行音樂會前，總數6500人座無虛席的會場突然遭到自動步槍、燃燒彈等攻擊， 事后恐怖组织 ISIS 分支伊斯兰国库罗山省声称犯案，行动被视为是他的公关宣传手段之一。纽约邮报23号报道，被视为同系恐怖组织的哈马斯23号发声明对受害人和家属表示哀悼。然而哈马斯因去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代号为亚克萨洪水行动，导致1400人死亡的突袭，并展开以巴冲突持续至今。纽约邮报以讽刺形容该武装团体对这次恐袭的谴责。半岛电视台为哈马斯洗白。研究中东伊斯兰运动的纽约大学教授马尔阿斯曾呼吁不要将哈马斯和 ISIS 相提并论，说两个组织拥护不同意识形态，还说 ISIS 进行的是跨国极端主义伊斯兰运动，会无情骚扰或杀害非穆斯林，而哈马斯恐袭以色列屠杀以色列人等非穆斯林，则是为了爱国主义。莫斯科恐袭引起当地中国人恐慌，回国机票大涨几倍。莫斯科音乐厅遭到恐袭后，引来当地中国人恐慌，而从莫斯科回国的机票亦出现暴涨。有当地华人透露，从北京至莫斯科的机票之前往返价格只是4000几元，而家单程已经涨价至1-2万。当地时间在22号晚，俄罗斯莫斯科州红山区克罗富斯城音乐厅遭到恐袭，事件引起当地华人恐慌。有中国人讲述当时在事发现场的恐怖经历。据红星新闻报道，在俄留学的姓陈学生说，事发时他正是在音乐厅隔离栋三楼餐厅用餐，突然听到一声爆炸，之后所有人开始往外跑，起初并不知发生什么事。据这名学生描述，一开始爆炸声特别大，他第一时间认为是遭到无人机袭击，于是下意识找附近掩体躲避，之后听到旁边有人说开枪了。中国短视频博主凡凡旅行日记说，事发时自己正在莫斯科，事发后当地中国商人和留学生比较恐慌。就他所见，到了凌晨，莫斯科大街到处都是警车。据这名博主说，事发后从莫斯科回中国的机票出现暴涨。他说前一排从北京至莫斯科往返机票只是4000几元，现在单程已涨到1-2万元的价格。这次恐袭后，当地飞往中国的机票暴涨消息引起网民不满。不少网民在微博留言说，每次有难机场或是高铁就加价，真是恶心，为什么还要赚这些钱？在莫斯科居住的华人这么多，现在想回国了，机票涨成这样有点太过分。红星新闻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当地不少中国留学生表示学校已停课，他们都留在宿舍，很少出门。而身在俄罗斯的一些中国贸易参展商就感到进退维谷，恐袭打断了他们的商业进程，目前回国的消息亦不明朗。据报道，莫斯科目前有不少前往参加展览会的中国商人，有参展商透过社媒表示，为参加今个月27至29号在莫斯科红宝石展馆的展会，已投放不少资金，团队都已抵达莫斯科，样品亦运到当地，但在恐袭发生后，当地政府已通知展会取消。外媒刚爆胡塞叛军放行中俄船只，中国黄埔号就遭飞弹击中。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声明， 胡塞叛军在红海发射飞弹，第五枚飞弹击中中国船只黄埔号。事实上，先前胡塞武装军队曾表明不会袭击中国船只，但至今依然对中方发动了袭击。当地时间2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指红海区域一艘名为黄埔号船只遭攻击，发出求救信号，但未能及时受到援助。据了解，该船只悬挂巴拿马国旗，不过由中国经营。美国所发出的声明说，这次攻击是伊朗支持的叛乱分子主导。庆幸的是，事件虽引起船只发生起火，但在30分钟内即被扑灭，没有任何人伤亡。目前该船已离开红海，准备进入亚丁湾，预计几日后会在下一个港口停靠。当前没有任何组织团体有意承担对该事件的责任，而在日前一再表明不会攻击中国船只的胡塞叛军仍无视诺言，而日益积极对以色列和美国等船只发动袭击，再度引起外界对该地区军事安全关注。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